这是指着他的主权来说。那么谁能够向神的主权挑战？不能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当神呼召这个，当神呼召或者说当神拣选雅各的时候，那雅各不能说为什么你拣选我，恩典是唯一的解释，你看见了。所以当初神拣选雅各也好，以撒也好，他根本就是根据恩典的原则，非常非常清楚的，不是因为雅各行得好，不是因为以撒做得好，不是根据他的行为，一切乃是恩典。所以实在说来啊，神当初对于以色列人就是拣选的原则，就是恩典的原则。这么多人，是不是以扫比你更好呢？是不是以斯玛利比你更好呢？但是我们知道神拣选了你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，所以我们说，如果被拣选就是得救的话，那么这些人是怎么得救？这些人当然是应该相信得救。这些人，这些人乃是因为神拣选了他们，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从22节。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，彰显他的全能，就多多宽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。那预备遭毁灭的器皿，我们不要忘记，这是指着以色列人说的。下面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，这指着教会来说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明白吗？在这里非常清楚的，就是以色列人，他从来不问说为什么神拣选我们，他们总以为说我们有特权，他们忘记了这是神的怜悯，他们忘记了这是神的恩典。那么如果这样的话，没有一个人能问为什么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说，因着教会，因着他们相信的缘故，所以你看他们就蒙恩得救了。所以呢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就是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。所以这个器皿指着教会说的，指着那些相信主耶稣的人所说的。所以下面24节，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造，不但是从犹太人中，也是从外邦人中，这有什么不可以呢？所以你看见没有，这个以色列人本来限制神说，那外邦人不可以，你只能拣选我，我们是你的选民。不，你如果知道你是神的选民，现在你就没有资格问这个问题，因为是神的怜悯，神拣选了你，那这些人神也怜悯他。所以不光从犹太人中，也从外邦人中，这有什么不可以呢？然后他就用何西阿的话，那本来不是我子民，我要称为我的子民，本来不是蒙爱的，我要称为蒙爱的，从前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，将来就在那里称他们说为永生神的儿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就这么拣选了我们。如果神这样拣选我们，是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呢？不是。所以你看见吗？所以你看见31节，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反而得不做律法的，他们不相信嘛。这是什么缘故呢？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，只凭着行为求。那我们为什么蒙拣选呢？我们蒙拣选因为我们是凭着信心求，所以我们称义，我们被拣选，被拣选就称义的意思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明白了，这是因信称义。所以从第一天开始，就是对以色列人神对待的原则还是因信称义的原则。所以你看见亚伯拉罕他就是因信称义的，那么结果他跌在那个绊脚石，谁是那个绊脚石？结果基督就变成他，钉十字架的基督就变成了他的绊脚石。所以第9章呢，你看见保罗是和他们和特别讲到什么？讲到神的拣选。如果讲到神的拣选，你要知道这是神的怜悯，讲到神的怜悯一定是神的恩典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神的恩典，神的怜悯，可以这个呼召以色列人做他属地的子民，他也可以呼召我们做他属天的子民。所以难怪以弗所书说，在创立世界以前，主子怎么样就拣选了我们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什么也没有做嘛。我们创世以前，人根本还没有生下来。所以这就是保罗要给我们看见，一切都是恩典，一切都是怜悯。那么这个就是第9章。那么到了第10章呢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，那么这样的话，以色列人要不要信主呢？要信主。所以第9节，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那么不要忘记12节，犹太人和希利人并没有分别，在这件事情上没有分别。 犹太人需要得救，外邦人需要得救，犹太人口里承认耶稣为主，外邦人也需要这样。所以很清楚，这是第十章。但第十章最后的结束，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，他们到现在还如此。如果大家今天到以色列去，你做个统计的话，70%是不相信神的，剩下30%，只有10%是相信圣经的，其他只是一个做一个宗教的，只是有一个宗教的习惯而已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现在明白吗？为什么今天以色列人有这许多的遭遇，有这许多的苦难？没有别的原因，神一直忍耐等候，希望他们能够转回。所以你相信吗？等到海山的那个飞弹呢，那个飞要往他们飞的时候，他们戴上毒面具的时候，你看他们慢慢就想起他们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。他们在那个以前他们忘记，但是等到他们真的戴上了毒气面罩的时候，你看见他们的膝盖就开始软了，他们到现在还是硬心不肯接受主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我们的神是满了忍耐的神，所以很稀奇。那么你要问我为什么这个以色列人他们会复国呢？那么这个跟第十二、十一章有关系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第十章就是告诉我们说，今天的以色列人他们要得救，一定要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，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很清楚，这是第十章。那么第十一章有一个问题了，如果这样的话，那么是不是神已经把以色列人弃绝了？没有。神为什么没有把以色列人弃绝？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因为第九章第六节，神的话不可以落空的，神的话不能落空。我们说过，神为什么和亚伯拉罕立约？因为神拣选了亚伯拉罕，要用这个民族，然后为他预备救恩。所以，因着这个缘故，神应许亚伯拉罕许多的好处。那现在问题在这里：既然神和他立了约，神一定要守这个约，神不能废掉他自己的约。那么，神所给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是什么呢？就是他的子孙要变吗？就是神要把那块地，迦南那块地要赐给他的子孙，这是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，而且那个约呢是永远的约。那么所谓的约，就是等于合同一样。你看见，既然神自己签字，你知道亚伯拉罕那个约，亚伯拉罕没有签字，是神签字，是单方面。所以我们知道，一面是永远的约，一面是没有条件。如果是双方面都签字，是一个有条件的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时候就是恩典，意思就是神对于亚伯拉罕的对待，不管亚伯拉罕的后裔是怎样，你看见最后，你看见说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子孙像海边的沙那么多，而且呢，我们知道说他们要得着那块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到1948年的时候，以色列人虽然漂流了1800多年，最后还是回到他们的故乡。他们本来差一点要在哪里？要在阿根廷复国的，甚至英国建议说：“你干脆你在乌干达复国好了。”乌干达是非洲那个地方，结果最后还是在以色列复国。为什么？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，不管以色列人他们怎么说，定他十字架，定他十字架，愿流这人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。你看见那个话应验了，1800年，他们到处被追赶，从这里到那里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神记得他对列祖所立的约，他记得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，他不能毁约。所以虽然1948年以色列人还没有悔改，但是神纪念他和亚伯拉罕立的约，因为那个约没有条件的嘛。所以虽然以色列人现在还是刚硬，神让他们回来了。所以你看见了吗？神果然让他们回到。所以这个为什么？这是因为神和他们所立的约。那不止如此，神和大卫也立了约，就是大卫的宝座一直到都永远。那以色列复国，大卫的宝座在哪里？没有的。所以大卫的宝座怎么会到永远呢？那只有主耶稣回来的时候，他坐在大卫的宝座上，那他的宝座才是到永永远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有一件事你知道，既然大卫的约跟亚伯拉罕的约是永远，神的话不会废去，那就告诉我们说，神没有把他废弃，神没有把他放在一边，明白吗？就着以色列人得罪神来说， 那就是就着和神所立的那个旧约。神所立的旧约很简单，你只要照着神的话来做，你就蒙祝福；你不照着神的话来做，你就受咒诅。那弟兄姊妹，结果他们不是不接受神的礼物，不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，他们拜偶像，所以你看他们有两次的悖落，你看祸患就临到他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那现在你看你为什么以色列能回国呢？很清楚，为什么将来我们主他的脚要踩在橄榄山上，他要在耶路撒冷登基呢？没有别的原因，因为神的话已经说出去了。那这是根据拣选的线，既然神说的话，神一定要兑现。那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。那么这个就变成第十四章、十一章最重要的主题了，那就是说神到底有没有把他们弃绝了。那么保罗的答案没有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记得以利亚曾经控告以色列人说，主啊，他们杀了你的先知，拆了你的祭坛，又剩下我一个人，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。结果神怎么说？他说，为着我自己还留下7000人没有向巴黎屈膝的。那这句话什么意思？虽然以色列历史是背叛的，到今天他们不相信，但是不要忘记还有恩典的余数。你看啊，这个是第五节，如今也是这样，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。所以现在很稀奇，这里讲恩典，神不光对教会用恩典对待教会，神也用恩典对待以色列人。以色列那么背叛，但是不要忘记，神知道还有7000人没有向巴黎屈膝。换一句话，他为自己还留下恩典，他因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。那即使出于恩典，就不在乎行为，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。所以这些人的存在还是恩典，本无恩，他们按理来讲也要因着信才可以。所以神一定要达到那个目的的。但是现在我们知道他们还是很刚硬，是不是？但是我们知道，只有神知道这个7000人在什么地方。然后最后25节，他说，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。有一个奥秘叫做以色列的奥秘，那这个奥秘我们也需要知道。那就是说，以色列有几分是硬心的，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，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。如经上所记，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，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。又说，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，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。那弟兄姊妹，这是奥秘。这个奥秘是什么？奥秘第一，要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满足，所以我们要赶快传福音。那么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，然后圣经说，到了那个时候，神又重新眷顾以色列，然后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。不过什么时候？不是在主回来以前，在主回来以后。因为什么？如经上所说，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，要消除雅各家的罪恶。又说，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，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你需要整本的旧约去解释它。那意思就是说，当我们的主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，以色列人他们忽然发现，那个来拯救他的那一位救赎主，就是当初他们所说钉他十字架、钉他十字的那一位。所以这些犹太人就好像约瑟的哥哥们一样，他们把他们的约瑟卖了，他们弃绝他，结果现在他们痛苦，那么他们与我们的主相认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那个时候，他们因为看见我们的主，他们相信。所以既然相信了，根据第十章，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所以到那个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他们看见了，然后呢，他们得救了。那么他们得救是因为他们口里承认，还是你看最后神没有降低他的标准，你看见最后他们还是要。所以今天弟兄姊妹，他们得救不得救，就是看他们相不相信。但是有一般人，神还留下余数，他们怎么还活到那个时候，还经过哈米基顿战争了，他们还活着，我们这完全是恩典，我们不知道。但是有一件很稀奇的，凡到那时候还活着，他们亲眼看见我们的主从橄榄山踩在橄榄山上，他们一看见就信，他们大哭啊，因为他们没有想到，原来这位弥赛亚就是为他们钉十字架，就是为我们钉十字架的那位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们就相信了。 不过有一件事你要知道，主怎么说，那没有看见相信的就服了。他们这些人是什么？是看见了才相信，所以他们没有得着永生，得救不错，他们是进入永生，所以他们是到了千年国度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他们没有穿上我们荣耀。